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真是能够经历主自己奇妙无比的恩典。在对比全世界那个东方战争，我们现在这里是在有主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也求主帮助弟兄姐妹真是懂得珍惜今天我们有的这个平安喜乐，可以在这里这样的聚会，千万不要视之为理所当然。今天这个疫情过去了3年多了，是吗？全世界教会的统计就是回到教会的20%、30%的人是没有回来，可能这个疫情也在教会中做了筛选的工作，把那些正是挂名的、不是真心的、不热心的，可能就他们就没有回来。其实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都能够回来。这次的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那个恐怖主义的那个攻击也值得我们去思考。今天你看到以色列神在旧约怎么的拣选他们，拣选亚伯兰、以赛、雅各，与大卫立约，新约保证他们成果。换句话说，他们现在所面对的那个攻击肯定是要主会保守的，因为神自己亲自的应许保证他们成果，那是新约的一个应许。那时候利用前面我们在耶利米31章31节到33节里面知道我们新约耶稣基督被我们的罪钉死，留作宝血，我们的罪的赦。很多利用前面对那个新约的应许是停在那边，但是新约的应许耶利米说31章33章里面那个应许，除了叫我们的罪得赦，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死在十架上叫全人的罪得赦，另外还有很重要的部分是保证以色列成果。换句话说，当时耶利米是面对也巴比伦要把他们掳去嘛，他们要亡国嘛。那亡了之后，那这个以色列这个人就怎么办呢？你应许大卫，你的国永远坚定，你的国位永远建立，你的国永远还是建产要存在。那现在亡国了之后怎么办？要么是复国，要么呢就是神的话落空。那你说神的话落空吗？神的话绝不落空。所以这个复国的事情是肯定的。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还问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因为当时门徒他们对主的那个盼望弥赛亚不是单单是信耶稣的永生上天堂，这是我们很多外邦人我们所认知的，基本上因为我们没有以色列的背景，也没有那个国度的观念。但是当他们所等待的当时的门徒所等待的弥赛亚，就是盼望他不但是拯救他们的罪，也能够复兴这个犹太人的以色列的国，把外邦势力推翻。因为从丹尼书里面，4个外邦势力是吗？复国前有4个外邦势力，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第四个是哪一个？当时的那个外邦势力。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丹尼里、马代、波斯、希腊，从那个巴比伦开始，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当时历史里面第四个国度是哪一个？罗马。但是呢，在但以理书里面，整本但以理书里面没有提到罗马。为什么？因为第四个国度不是指罗马，是指罗马指向将来那个底基督那个国度。那么将来底基督那个国度，他要做世界的王。所以7年大战那里面，前面3年半，好像是有好像有一个。在底基督没有迫害以色列的当中，他冒生起来与多人签订盟约，与以色列签订盟约，那么一气之晚他就毁约迫害以色列。那么这一次哈马斯这个战争里面，也给我们看见很多事情，在末世预言里面给你看见。其实如果主恩在的话呢，我也希望能够有机会讲一个这个讲座，就是以色列荣耀那个将来。1948年以色列复国，那个是政治的以色列国度，不是神应许千禧年那个国度。因为神应许以色列复国的那个国度，当门徒问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耶稣说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是吗？没有人知道。换句话说，耶稣是肯定以色列会复国。那么1948年那个是不是呢？不是，因为那个是政治上那个复国，不是他们还不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当时呢，神也恩待他们，1948年复国之后到现在，以色列大大小小已经跟亚拉伯国周边的国家已经有了5次战争，如果这次算进去的话呢，就是第6次了。 不算那些零零星星的那些冲突人就不算了哈。那你会发觉，就是在整个以色列和亚伯国家里面的那个关系的那个转变，48年他立国的时候，1948年5月立国，第二天就遭受到4个亚伯国家来的那个攻击。那么当然那次神恩待，那时候以色列就有。好像只有很少的资源，有很少的钱啊，但是呢，神保护他们，让他们能够正式能够复国，这个国度能够复兴起来。那么跟着你会发觉，当时的那个战争是以色列和这个亚拉伯 Arabs 亚拉伯，亚拉伯人是谁的后裔呢？如果你们来读圣经的话呢，就是亚拉伯人呢，就是亚伯拉罕所生那个孩子以撒玛利的那个后裔。所以从亚伯拉罕下来，以撒玛利下来的话呢，现在成为现在那些亚拉伯人。那么现在在巴勒斯坦里面的人到底有什么人呢？学者们的推论就是当时在加拿大里面的那些人。那么哈马斯是不是他们其中的一个部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当时那个战争，1948年，1967年、1973年那三次起就比较重要的那个战争里面，都给你看到。以色列人在与亚拉伯之间的关系是，在不断的在转变当中的。当时是以色列和亚拉伯，后来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现在这一次呢是哈马斯的攻击，就是巴勒斯坦人，他们也那个组织，他们也发宣言说哈马斯不代表他们，他们也与哈马斯切割，所以给你看见就是在整个局势的里面。这一次的那个战争，大家留意要观察世界局势的话呢，不是单单看，谁出手攻打以色列，也要看谁没有出手，好像沙特阿拉伯，好像约旦，好像这个埃及，这些传统的那些以色列国家里面，基本上都没有出手，就是叙利亚、黎巴嫩他们有没有出手呢？其实一个国家来看，他们没有出手，出手的是他们下面那些真主党，那些不是真实属于他们国家的。有那个西门真治的评论员也说啊，他们也希望以色列就干掉那个真主党，就是给叙利亚解决他们的问题。到底是不是求主恩待怜悯吧？不过你留意他们，就是这些局势的发生，都会发生。都是给我们来到从现在的局势来到解析今天我们对圣经预言的那个认识。将来教会被提之后，第三回有七年大灾难，第七度才冒生出来之后呢，他就与多人签订盟约，与以色列签订盟约。现在以色列靠谁啊？靠美国是吗？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美国共和党民主党有很多东西都怎么讲啊？都不同意的是吗？我们广东话说不干嘛，这是彼此是对立的啊。有两件事呢，他们是同性的。有哪两件事？以色列他们对以色列那个支持哈，就是还有就是对中共他们的态度好像也连了在一起，这也是什么那个恩典。虽然今天在民主党里面也有很多还有。1%以上的人是支持哈马斯多过以色列的，你求主就帮助我们亲自看见，今天到底我们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你不要以为在美国就平安。今天在昨天看的最新的消息就是支持这个反对以色列的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人有7000还是多少，把那个在纽约那个 Bridge 好像把它卡住，把它要 close 掉。所以今天在美国里面也面对这么许许多多的这些事例，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真是醒悟过来。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好，今天是顺带讲一讲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呢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呢？我们都不知道，求主帮助吧。无论怎么样呢，以色列呢是不会被灭绝的，但在现在将来也不会，因为神自己会保守。他们会受多少的亏损，他们也会受的亏损。求主帮助，好，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发展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个美好的属灵的那个榜样？ 在腓立比书里面第九章十十九到三十节里面讲到两个人，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提，他们顺服的那个榜样。因为前面第二章的前面讲到耶稣基督的那个顺服，他是如何与神同等，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烦恼，虚己成为人的样式，基督人的样子，就自己被人寻衅顺服，是以至于死，甚至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有那个顺服 perfect 那个完成的完全的那个榜样给我们。那今天你说那是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能做吗？你看提摩太和这个以巴弗提两个人，他们和保罗之间的那个关系，从这个关系的里面，我很感恩的就是保罗有两个美好的助手哈，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提。其实也不止，还有其他，不过这两个是特别在保罗的旅途的里面是特别提出来的啊。这也是提醒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发展，也求主帮助我们教会之间那个门徒训练那个效法的那个关系。换句话说，提摩太以巴弗提这些保罗的这些带着他的同工，他们在效法保罗，保罗也说你们效法我，好像他效法主这样。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发展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榜样，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来到效法？一般是教会里面的牧者了，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了，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叫弟兄姐妹能够模仿。那么能够有机会模仿的话呢，就换句话说，教会里面有属灵的那个运作，不是单单施工性，不是单单一些施工做这个做那个，乃是在属灵、在查经、在祷告里面有一个榜样啊。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属灵生命有没有长进？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属灵生命的长进，那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呢？那个关键在乎我们自己个人读经灵修，在家里面有那个祭坛，有那个属灵敬拜，是吗？丈夫带着孩子们，妻子带着父母带着孩子们，有那个属灵的敬拜。但是很关键的也是在教会里面有那个门徒训练的那个培训。教会里面的两个很重要的使命，主给大使命给教会，是吗？所以你们要去十万人做我的门徒，那是传福音，是吗？丰富的圣灵给他们施浸，那是传福音。好了，那信了之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换句话说，福音传开，有人信了耶稣之后，那他们在属里面那个成长，你要去教训他们遵守耶稣基督的那个诫命。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培训？一般教会里面都有主日学，都有这些团契等等啊，很多时候就是弟兄姐妹在这里准备也很好，感谢主。但是关键就是今天的牧者，在教会里面的牧者，我们所做的是忙着许许多多的施工呢，还是在这个查经、在门徒训练里面来到带领弟兄姐妹来走啊？有没有一个属灵的导师榜样效法他？换句话说，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个属灵的长老啊，或是执事、属灵的同工啊，甚至那个教会的牧者，有一个带领着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在属灵的事情里面来到做这个培训工作？那时候我们去很多地方都看到很多牧师，他们都讲他们很忙，他们真是很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留意到，就是牧师的那个忙碌呢，很多时候那个时间是用在行政，用在事工，做这个做那个。希望能够关键到注意到，就是能够在门徒训练里面能够有一个培训，能够在他们带主。我们这个查经班开展之后呢，弟兄姐妹用的方式都不同，但有些教会呢就明白那个我们这套查经的那个背后，不但只是查经，其实是整套教会牧养和喂养的那个架构。那主任牧师带着这些组长去做预查，把功课走一遍，那么就是门徒训练 discipleship。门徒训练最基本就是 spending time together， 和弟兄姐妹有机会有时间能够在一起。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当这个组长去带主的时候呢，他们就是透过神的话去做牧养的工作。所以整个教会的架构就是分成小组，那么每个小组组员都有得到主话语的那个喂养和那个牧养，这是一个主的恩典啊。教会同工能够与牧者能够同心。有些时候教会可能在找牧师，没有牧师， 他们但是每个教会里面神都恩待，教会能够起来大大小小，都有一些有好几位比较真实投入生命的弟兄姐妹，他们把自己的时间时光都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教会能够成长起来。也求主给大家有聪明智慧，能够看到前面一条出路，不是停留在我现在这个光景我就满足了，因为教会不增长的话呢，停留在这里的话呢，一流什么你不进则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有主的那个同在，怎么能够有教会能够有一条出路，能够吸引到人来，能够把福音能够传开，求主帮助啊，有效的福音施工传福音，有效的查经等等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这段经文里面那个大纲里看见两个人哈，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提。提摩太与保罗同心，保罗的那个提摩太的那个榜样，两个人的榜样，提摩太与保罗同心，他与保罗同劳，信仰福音，同心同工同劳，那个工是工作那个工啊，不是共进那个工啊，那个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保罗有这样的一个 disciple， 有这样的门徒能够跟着。以巴弗提那个榜样是他与保罗一同做工，一同当兵。以巴弗提病了，以巴弗提可以使腓立比教会死了，以巴弗提为主做工供应保罗。这些都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的里面特别用到这段经文，跟腓立比教会里面的一个联系。因为以巴弗提是从腓立比教会里面出来，把那个供应带到给保罗，那么他们之间那个关系。所以在这里呢，给你看见不但只是保罗和提摩太以巴弗提的关系，也看见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的那个关系啊，这是很宝贵的事情。不是每一件教会跟保罗的关系都是那么密切。加台教会他们就是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保罗离开之后，他们就好像就以受到那些外邦人甚至犹太教的那些极端分子朱迪埃舍那条挑唆，就说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他们所传，因为跟律法有冲突，并不是这样。他们曲解了保罗那个意思，他们在他们当中传了另一类的另一个福音，叫他们叫教会跟保罗之间能够成为一个成了一个个我个觉。这是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真是要在真理上懂得神的那个话语哈，求主帮助哈。下面给你看见就是保罗和提摩太的那个同心，这三节圣经，我靠主耶稣基督指望盼望希望和盼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心，就你们是心里就得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是在挂念你们，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所以这句话你留意，保罗说没有人与我同心，哇，这个是不简单。保罗是使徒是吗？有这么多人跟着他，有这么多人的喜欢听他的讲道教导等等，但是呢真正能够与他同心的不多。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面神呼召起来属灵带领的那个同工，有谁与你同心，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键的事情。好，我们来看这个，首先看提摩太是谁哈。提摩太这个名字呢，在新约圣经出现了25次。保罗在第二次辅导旅程认识他，他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希尼人。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就是他的那个属灵生命的成长跟他的祖母和他的母亲有关系。那句话说，他们两个祖母和那个母亲在属灵的事情上鼓励帮助提摩太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也叫我们看见妈妈在孩子生命上的那个重要，如何帮助他们啊在属灵生命里面服侍。保罗从比利亚去雅典，希拉和提摩太就仍然住在比利亚。你知道第二次布道旅程，保罗认识了提摩太，带他去从帖撒罗尼迦去到比利亚。比利亚他们去离开到雅典的时候，因为在帖撒罗尼迦那些的犹太人结果成群，去到在那边在帖撒罗尼迦迫害保罗，保罗到了比利亚，那么他们又到比利亚去攻击保罗，保罗要被迫离开比利亚去到雅典。但是呢比利亚这个地方，他们在会堂里面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使徒行传17:10-12，他们说这里的人比利亚的回教，这个不是回教，在会堂里面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换句话说，他们接受这个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在属灵的信主的信耶稣的那个初行里面。所以保罗把这个 提摩太和希拉留在那边帮助他们成长，他就个别个人去到了雅典啊。这个提摩太他与保罗同工，是罗马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保罗称他为兄弟，也称他为真儿子啊、儿子。换句话说，这是给你看见保罗和这个提摩太之间的那个关系啊。保罗这个提摩太呢，他与保罗同心，保罗关心的事，这也是提摩太所关心的事。保罗关心什么？保罗关心当然是福音的事情。腓立比教会那个情况怎么样？当时保罗建立腓立比教会是主后五十年，第二次布拉旅程那边大概是主后五十年。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是主后62年，相隔大概有十年的时间啊。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十年人事怎么样，几番新啊。换句话说，十年过去，可能教会里面的人就换了啊。我问你们感恩，看这几十年你们有几个还在这里啊？这是主的恩典。我以前在吉隆坡信主的时候，十几岁就离开了。那么到我大学生学院毕业回去，自己的牧会的时候，我就发觉有很多比较以前一起成长的青年团、少年团，他们都好多离开。但是呢，感谢主，也有很多仍然是留在那边，我认识的。这是主的恩典啊，不是说去到那边，经过这十几二十年你不在，人都全换了。当然有许多新的面孔，我以前不认识，但是那些旧的原来在那边的，也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我也顺带提一下，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呢，不多时呢就收到一个信息，某某人又添加了。我在发觉，就是那些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成长、一起同服侍同工的，宝贵的弟兄姐妹，当时好像没有觉得这么亲切宝贵，现在就反而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最近也收到一个短信，说某一个姐妹又回天家了。先我数一下，当年我们一起在的真是没几个了，那不是回天家就怎么样哈，就走保守班哈。他愿意关心保罗所关心的，这是同工的一个非常关心的事情。保罗关心什么？保罗关心腓立比教会，那愿意打发提摩太到腓立比教会，回去腓立比教会把保罗的事情告诉腓立比教会，提摩太愿意去。换句话说，提摩太这个人呢，他关心提摩太所关心的，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服侍里面，我也曾经做过主任牧师。在下面有好多同工一起服侍，有青年的牧者，有好几位，有这个基督教教育的有几位啊。我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能够同心，但是呢，你也发觉就是每个人都有他们不同的思想，是吗？如果不同心，你想带领教会往这个方向，他们想往那个方向，教会就很难成长。所以教会里面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关键问题呢，就是牧者和同工之间的那个关系。如果没同工，那就没办法了，是吗？因为教会小，没有同工，那就更加需要努力。但是如果有同工，但是这个同工如果与你不同心的话，那就很大的问题。有一个牧者也在分享他的那个牧养的经历，神也很用他，这个非常出名的牧者。但是他在外面的侍奉也蛮多，但是呢，他的那个同工。如果他与他同心，他在外面教会祝福其他全世界教会的时候，那个牧师离开在那边祝福其他教会的时候，这个同工跟他持守，那就很好。但是如果那个同工不跟他持守，他离开之后，他在他背后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做了一些反对的事情，那就很糟糕的事情啊。换句话说，一个教会里面的牧者和同工之间那个关系是非常关键的，在政治的立场里面也是嘛，是吗？这个主要的领袖跟那个第二把手如果不同心的话，你就看见很多很多那个纷争结党的事情。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是能够看见从提摩太身上学到这样的一个功课。保罗所关心的是提摩太所关心的。在今天我们教会当中，就是说，牧者所关心的是和同工所关心的，到底是谁在做带领？是保罗在带领，提摩太在跟从。我发觉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是那个牧师不是在做带领的，那个 服侍，是一个受聘的一个雇工，他是来服侍长老执事的，长老执事要做什么他就帮忙他们，这也有啊。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到底神的心意在属灵的带领上是要谁来带领教会啊？同工同心，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换句话，现在牧者和同工和弟兄姐妹，那么同心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如果你留意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提到做长老做执事的那个关系的话，做长老怎么样那属灵的哈，那些的那个资格，有两样事情是要长老是要做的，一个是教导，善于教导，一个是善于管理教会。那他善于管理教会，当然也要懂得去管理自己的家，是吗？人若不懂得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够管理教会？执事呢？在三章里面，提摩太前书三章里面，下面七节到后面里面，执事呢？执事也有一样同样的属灵那些资格，但是呢，执事里面没有提到那个侍奉上该是做什么，没有。因为执事的最基本的那个服侍呢，就是协助长老，协助教会里面的同工啊。如果执事的资格里面有一样非常非常特别的，就是不一口两舌。什么叫不一口两舌？就是因为他是在牧者和会众之间啊，这彼此之间那个关系。如果他对牧者讲一套话，对会友讲一套话，那就会产生出牧者和会友之间的那个矛盾。所以那个同心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同心能够在同工层面能够表现出来的就是我所关心的是不是你们所关心，就是不是要下面同工所关心的，求主帮助吧。很多时候下面的牧者他们有他们自己所关心的，是吗？教会如果是大了之后，主日学那个同工关心主日学的事，这个要同事工关心要同事工的事，差遣部关心可能全部的事情，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是他们的分内。但是问题是，整个教会有没有共同的方向、共同的意向？大家都是往这个方向来的走，求主帮助我们。好，这个保罗呢，提摩太关心保罗所关心的，愿意执行保罗的心意，他愿意被保罗差派。这个被差派，保罗说我打发提摩太去，我觉得这个关系是非常宝贵的事。没有这个关系的话，你试试看，你叫人做事，但今天很多父母呢就在埋怨。他们想孩子教孩子做事，你觉得能够做得教托吗？孩子呢今天很忙的是吗？我现在很忙，今天不能帮你，一言又不能，然后周末又忘记了，所以有些父母呢就想，哎呀，教孩子能做事是非常非常容易还是非常难啊？非常难。那当然也有容易的事，也有很多是很乖的孩子们，但是一般上来讲，他们长大之后，他们都有自己，特别是他们已经有他们的工作，有他们自己的家。可能你还要去帮他看孩子，帮他看孙子嘛。但是这里呢，给你看见就是，保罗有这样的同工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差派提摩太愿意去，没有问为什么，没有问怎么样，你要我去好就去。啊，就是打发这个字就是 send， 是吧？差派哈。保罗的心意，他愿意知道腓立比教会的事。保罗差派提摩太去，提摩太把消息带回来，保罗知道教会平安，心里面就平安。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体会？你的事在教会里面牧养的牧者，他们对你的事情是蛮关心的。不要以为他们不理，他们为你祷告，可能你不知道啊。他知道腓立比的教会的事就的安慰，他也相信，如果腓立比教会知道他的事，也会叫腓立比教会得到鼓励哈。他这里讲没有人与他同心，这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诧异的事情，就是你什么是吧？保罗这样同工，没有人跟他同心，的确不容易的事情啊。在后面他也讲，这去出去做宣教的时候，没有别的教会在这个宣教上支持保罗，除了腓立比教会，一次两次把那个馈送，把那个 love gift， 把他都送给保罗帮助他啊。他没有像其他人这样子求自己的事，他求耶稣基督的事。换句话说，一个同工之间，不是求自己的事，是耶稣基督的事。如果大家都是求耶稣基督的事，那个方向就能够归在一起了，是吗？如果你求的是这个事，你求的是那个事，大家就走不同的方向啊，就得帮助我们啊。好，另外给你看见就是提摩太与保罗同劳，新约福音第二章的22-24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换句话说， 金光堂也有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是众教会知道的哈。他希望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会看出我的事情要怎么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主自信，我也必快去。我说我打发他去，我知道我这个在等候案件上诉的结果怎么样之后，那我就打发他去。我一看到那个结果有点眉目了，知道安心了，就马上打发提摩太去。他说不但只带提摩太去，我自己也很想去，保罗也很想去见啊。保罗给提摩太的那个描述是，他是与提摩太怎么样？提摩太是希望福音与保罗同劳，待保罗好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关系，这个是不能靠金钱故宫就是能够换取回来的事情，基本上就是神自己的那个恩典啊。提摩太他与保罗同心，希望福音。其中一个很关键的是保罗传福音，提摩太心智也在传福音，所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方向目标，所以能够在一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教会其中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服事，就是能够传福音。求主帮助我们啊！保罗提摩太那个心智负担啊，希望福音与保罗同劳啊，像他带保罗好像孩子带这个父亲一样。保罗愿意打发提摩太去，他自己也想去看腓立比教会，求主帮助我们啊。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以巴弗提。以巴弗提这个人呢，可能我们对他认识可能不是很多啊，但是这里讲啊，22:25，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所以这里给你看见了以巴弗提呢，他到底是谁呢？在圣经里面提到以巴弗提呢，出现过两次，这个人这个名字只提到两次，是腓立比教会的会友，被教会差派把经济上的支持送给保罗。你看第4章的时候呢，你发觉就是呢，当时腓立比教会有支持要给保罗，那么就从他们会中找一个真实忠心的，把那个支援的钱啊，交给这个以巴弗提，送到给保罗。所以你看这个人一定是非常忠心，是吗？如果不忠心，你会不会把你的钱交给一些不忠心的人，对不对？应该不会吧，除非你对他看走眼了，不知道他是给他骗了也是哈。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忠心的人。那么腓立比教会呢，就把支援保罗的那个宣教的资助，特别是腓立比书第4章里面所讲的，就是一次两次那个回送，就交给一个以巴弗提，从腓立比送给保罗。保罗当时在欧洲那边的宣教啊，来到天上摩尼家等等啊，这不简单啊。今天你要转钱就很简单了，是吗？在电脑上，今天无论是 internet 国内的那个转账，就是国外的转账都非常非常方便。今天这个在今天这个银行这个 app 里面有什么那些东西啊，你都可以转账，这很简单，是吗？只要你有钱，你愿意，打个账号，嘟嘟嘟一下，明天就转给你，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香港、台湾要汇钱过来，你要汇过去。那现在还是再过一点日子怎么样不知道了啊。香港、台湾那个情况，叫 TT 是吗？那个 telegraphy 那个 transfer， 你是告诉他多少钱？早期是要到银行里面去做，你要付一些钱。现在银行里面那些的那个大的那个 app， 他也让你自己在电脑里面做，就付钱就是了哈，付个费用就是了，那就很简单。但是当时不是嘛，你要去把钱送到那个人当中，你要拿着钱，从你的地方去到那个地方，是吧？那个当时的交通也不是这么方便，是吗？不是买张机票，一下就可以到，不是的。那个路途那个困难，还有路途上的危险，是吗？在路上你带着这么钱，你总共说身怀巨款，是吧？那也不是很多，但是带着这不是自己的钱，带着这一笔钱，那你在路上你还不是这不是很危险吗？是吗？这一般不得愿意去哈。他与保罗的关系，他是保这圣经里面说保罗称他是兄弟，他与保罗一同做工，一同当兵。 当兵同工，这是同工是一起服侍，当兵呢就是征战是吗？兵丁那个兵队这征战，这是属灵的征战，不是真正在这个世界上的战争里面，是属灵里面征战啊。它是腓立比教会差遣供应的哈，这两次，一章是在这里，2章25节，一章在4章18节里面提到这个人啊。基眼奇呢，就是这个人呢、啊，特别这里所讲的就是，以巴弗提呢，这里讲2章26到27节，这个人定了啊，特别留意哈，26、27。我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呢，他很想念你们众人。这个以巴弗提被差派到保罗那边的时候，就很想家啊。你们想不想？当然想了，是吗？如果你们要出差到其他地方，你想不想教会？应该一般都想。我也能够体会，有很多人就不想了，因为他们基本上跟这个教会也没有那个家的那个关系哈。求主帮助，希望我们这是在教会里面兴起更多，这是念家。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保罗跟这个腓立比教会那个联系上说，你这个同工，这个以巴弗提他病了。27节，我觉得有点值得你思考。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伤驾忧。他病了，病到快要死。那你这个病严重不严重？很严重，是吗？你觉不觉得有点奇怪？保罗在当时，在使他是使徒嘛，有没有医病的恩赐？有没有？有啊，他一按手，奉耶稣的名叫你好了，那就好了，是吗？那保罗为什么没有用这个医病的恩赐医治他？因为这里说，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我，他也怜恤我，免得他忧愁。意思说，保罗没有用那个医病的恩赐医治他，反而是靠神。是神的恩典医治了他。那请问，保罗为什么不用这个医病的恩赐来医好他？因为这个同工是这么能够帮助我的，那他病了，我按手他马上好了，马上起来可以继续的同工，不是好吗？那为什么没有用呢？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的那个光景哈，神亲自那个医治啊，留意。这里呢，保罗没有用他一笔恩赐医治以巴弗提，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特罗菲摩。保罗把患病的特罗菲摩留在米利都，提摩太后书4章20节，还有呢，使徒行传20章第4节，还有21章。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以弗所人，在圣经里面出现了3次。那么，他是以弗所人。那么在保罗第3次布道中回家的路上呢，来到米利都。那么他没有时间去以弗所，他就把以弗所的长老他们那些人呢都叫过来，跟他们有这个那个分享。特别如果去看《使徒行传》20章的话，你就看到保罗对他们那个离开的那个分享。那么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告诉说，这里这个人呢、啊，把患病的这个特罗菲摩，这个人本来跟保罗在一起的，那么在路途里面，其中这个人呢就在耶路撒冷里面曾经也兴起一个风波，他跟保罗回到以弗所人，他是以弗所人，那回到耶路撒冷圣殿，在外面他们看见保罗和外邦人跟这个外邦人在一起，他们就误会了，以为保罗把这个外邦人带到圣殿，就是这个人啊。那么他们就兴起一个抗议来，结果他们没有保罗，他没有进去啊。那么这个人呢，保罗也没有医好他，把患病的这个特罗菲摩留在米利都。为什么？或许保罗是选择性觉得这不重要，所以不医治他，这也有可能啊。说他还有那个属灵那个医治的恩赐是没用，那为什么没用呢？神把这个恩赐给你，目的是什么？就是叫你去医病嘛，什么？特别是何况是这样重要的同工呢？一般人你都医治，何况这些是重要同工呢？这是一个可能啊。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保罗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可能已经不再有这个所谓医病的恩赐。那医病的恩赐和为你祷告医病是两件事情。我没有医病的恩赐，我为你祷告，神医治你，这是祷告来的。医病恩赐的意思就是说，我有这个能力，随时随地随在任意行，为你祷告，奉耶稣的名，你就好。 这个是恩赐。那会不会在这个时候保罗已经没有那个属灵那个异病恩赐，有没有可能他没有这个恩赐了，所以就没有用，这大难道你们已经没有了吗？是吗？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呢，就给你看见当期早期保罗需要那个异病赶鬼这些所谓灵恩的恩赐，那个目的不是要传福音，不是要医好那个人，是要做一个见证，叫众人知道神拣选保罗做使徒，所以给他神迹奇事的能力来到印证，来到奠定他是神所拣选的使徒。那到晚年的时候，保罗使徒的身份已经怎么样，已经得到确认了，是吗？你不再怀疑他是使徒，那还他需不需要？不需要。今天我来这里讲道，你要不要要求我行了神迹你才听我讲道？如果你要的话就不要听了。因为怎么样，因为现在我们有圣经了，是吗？如果这个神的仆人打开是不是讲解圣经，你们就得判断了，是吗？当年不是啊，当年圣经没有完成，我怎么知道你讲的东西是不是神的旨意，对不对？是吗？圣经还没有完成，你讲什么东西，那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可能是，可能也是圣经内容里面的那些内容。但是呢，早期他们就保罗这个使徒，那信神迹奇事来到显明奠定他使徒那个职分。所以今天来到保罗在这里，他把以巴弗迪亚到罗腓摩没有用神迹奇事医好呢，基本上有可能就是他不再需要这个灵恩这些恩赐。那这里呢，也就再一点，我们清楚弟兄姐妹明白这个灵恩、这个疫病赶鬼、这个讲方言这些恩赐的那个目的。我不是说今天你没有这个恩赐，或许你有这个恩赐，有人可能正是今天可能还有这个疫病的恩赐，他可以按手给你祷告。那些人他们也就见证说，不是每次都可以哈。他为你祷告你好了，他为你祷告你不好，他怎么讲？因为是你没有信心，所以这人在你不在他，所以也求主帮助我们吧，弟兄姐妹。换句话说，我提这个出来呢，就是今天属灵的成长追求的里面，追求读经，与清心的人一同祷告、查经、传福音，一起服侍，那个是核心的事情。至于说这些灵恩啊、这些讲方言啊、异病赶鬼这些呢，这些是其次的事情。换句话说，如果神给你，你晚上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忽然间讲起方言来，这是神给你的恩典。你就不要以为是到全教会都要讲这个方言，没有这个需要。因为方言那个目的是给外邦人做见证，叫他们知道原来神在你们当中行神迹奇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了这个灵恩的恩赐，在属灵生命上能够追求，就能够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今天你看见里面教会很多，他们就去追求什么？追求讲方言。我也有被邀请去参加过一次他们里面教会里面那些聚会，他们的祷告的里面就一排人五六个人排在前面，他们去祷告，那么那个人给他祷告，那么后面就有站着五六个人，那么一祷告他就倒下去了，扶他，哦，他就圣灵充满，你是莫名其妙。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但是在属灵不要羡慕那些，是吗？你有这个能力，我祷告按一下红的就倒下去，你的恩赐是叫人倒下去，不是叫人起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要追求属灵的生命成长的话呢，追求就是什么？读经，与亲信的人同心祷告，传福音啊！求主帮助我们。好，那么下面这里呢，这个二十八节呢，你说，以巴弗提呢，可以使腓立比教会息了，所以我越发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息了，我也可以找些忧愁。保罗没有用神迹奇事医好他，神医好他，连续他就好了，所以保罗就马上把他们打发回去。你看见这个事情在这里，保罗的私心没有私心，那你好的时候把你留下来服侍我，好不好？好嘛，多两个人服侍当然好嘛，是吗？这特别是保罗那时候的年纪，在各方面里面需要多几个人在身边。那是他为了以巴弗提能够回到腓立比教会，把好的消息告诉腓立比教会，叫腓立比教会的喜乐的鼓励的帮助，这是非常宝贵的事。 如果你看腓利门书也是什么？腓利门有个奴隶，奴隶叫做安尼西姆，是逃走了。后来保罗认识他，带他信耶稣。保罗就写这个腓利门书的时候说：“我本来想呢，把这个人留在这边服侍我，但是呢，我没有问过你，不知道好不好，所以呢，我把他带回来给你，他对你有益处。”保罗没有，他本来可以私下留下来，他写个信给这个腓利门说：“我现在遇到这个人，带他信主。”我想征求你的同意，把他留下来服侍我，好吗？那腓利门不会说不好吗？是吗？但是保罗没有。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学一个功课。我在学的功课，就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以主的心为心，不是自己的私心。求主帮助我们啊！他保罗关心的是腓利比教会那个喜乐啊。好，你看第二十节那边说，以巴弗提为主做工，供应保罗，故此你们要在主里面欢喜喜的接待他。那希望说，以巴弗提回去之后叫腓利比教会接待他，并且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哎呀，我觉得非常宝贵，就是保罗提醒腓利比教会要尊重这个在主里面这样服侍的人，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他做基督的功，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生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不及之处。你看这个人呢、真是服侍主，真是不要命的，真是把生命摆上，都愿意这样子服侍去帮助保罗。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因为我发觉今天我们在服侍主的里面，真是离开那个标准那个缺陷真是太多了，是吗？很多时候我们就太累了，太忙了，没时间了啊。这是求主帮助，特别我现在年纪大了，如果没有祷告，这真是很容易累。以前可以坐在那边动也不动，那现在呢，坐一下子可能就累了。不是眼睛有问题，我最近才两个眼睛才做了白内障手术，都做了哈、现在在恢复当中。求主帮助啊！做完之后医生说可能你还是要戴眼镜。我这是对这方面不认识，我以为做了之后就不用戴眼镜了啊，近的可能没有看到。保罗的吩咐在主里面欢喜喜的接待以巴弗提，接待这个字呢，这个 prostezoma 就是欢喜的接待这个人啊，他是做基督的功夫，真是也是明白上接待人呢不容易的，是吗？如果你要接待朋友到家里面住，费不费功夫啊？没功夫啊，你去拿了两个礼拜把房子打扫干净，把这都整理好。有些房子是很干净的，随时人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出现都可以的。有些就不是了，你要来之前先通知啊，两个礼拜先通知。接待，教会里面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关系，就是弟兄姐妹彼此的那个接待。我们感恩，因为在你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家是开放接待弟兄姐妹到家里面去，拍老也好，聚会也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啊！好，首先的功课要效法主。保罗清楚的讲，效法他，好像他效法主。所以这里呢，就有关键的问题，就跟前面在这个教会里面成长，我们有没有一个效法主的一个榜样？换句话说，牧者、长老、执事们有没有在一个属灵查清的一个榜样里面？如果教会的资源比较缺陷，可以看看外面有没有查清的榜样，有没有榜样啊？教会的牧者、长老、执事有美好的生命见证榜样，提拉太、以巴弗提两个人，他们最得力的那个侍奉，不是单单在于他们做什么，而他们生命见证那个榜样。牧者要同工同心啊，新郎福音，这个要同心，我相信这个不用多讲，大家都清楚知道了，是吗？好，要为同工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不要耽误自己的事，要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不要耽误自己的事，也要挂心别人的事。注重门徒教会，注重门徒训练，注重传福音，注重教会的查经系统查经，那个牧养和喂养，就是帮助我们。我们学院有他那个查经课程，圣经六十五卷书都有啊。如果愿意参考使用的话，欢迎参考和学习。三年、五年、七年、十年、四五年，把圣经完整的读一遍。无论你现在什么年纪，从现在开始。三年五年之后可能不能全部成绩读完，也能够读一半。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求主施恩啊！最近有机会去巴拿马做了一个宣教，他们那边有很多的华人在那边，我也把这个课程介绍给他们。他们有个学校 Panama Christian Academy， 开了二十多年了， 有850个学生，非常好的学校，一般都是中国同学，都会讲广东话的啊，讲广东话不是国语，他们可能是什么啊？那么我希望他们学校那些老师还有那些任务人员也能够做。那么那他们在那边中美洲、南美洲一定要用西班牙，因为讲中文的比较少，正是你给他们看中文，他们看不懂，有些懂英文，但是不流利，不流畅。那他可能讲几句，但是要用英文来到做功课的话很难。我们现在功课里面有中文有英文，那要翻成西班牙文，这个翻译不简单，但是也省很大恩典，是吗？在高科技啊是非常发达，有个功能叫做 AI ChatGPT 啊，我用的时候发现非常好，这段经文翻上去 translate into Spanish， 英文翻中文 translate into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叫繁体字啊，你不讲他给你简体字，一按，我那个还是免费的，不用钱的，它有个高级的要付10块钱，那个 ChatGPT 4.0要每个月付10块钱，我还没有付，现在这个暂时够用了，用一下。如果他们这次肯开班的话，我随时可以提供材料给他们。哦，安格尼，当然也有人需要把功课搬进去，安格尼他就换成西班牙。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做。他们在那边有一个神学院，就是中南美洲圣经学校、圣经学院，在一个郊区山上，买了一块地，盖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建筑，可以住几十人，可能更多，环境很好，没有学生，只有三个同学，两个是一个是多伦多来，一个是美国来，当地没有。我就跟他们讲，因为考虑开西班牙课，用西班牙文来教，求主帮助吧，也为他们祷告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祈祷。